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7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好自己，让众生明白真相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2日。我是一名退休人员，今年54岁，修炼法轮大法近22年了。这20多年，我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一样，生命在升华，我想把其中的几个片段记录下来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好。第一部分，我也要练法轮功。那时我被绑架关进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，我的脸上身上都是伤，监室里有一个因经济问题被关押了很久的女经理，就叫他 A 吧，他自己说是被国企陷害，抢夺了财产而入狱的，受冤屈一直在打官司，迟迟未决。先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，他很认同大法好，认同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所以他保护新关押进来的大法弟子不受吸毒人员的欺凌。他当时身体处于不能自理的状态，由另外一个因经济问题入监的年轻人 B 照顾。 B 姑娘觉得我善良人好，很同情我，就帮我出主意，帮我找管事的警察带我去医院检查，他希望我能查出大伤而获释。据他们看，我当时的样子像是颅内骨折。在公安医院检查时，大夫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上访遭到这样的伤害，他说，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善良的人，我一定给你认真查，查出颅内骨折你就可以获释了。那个医生很善良，是用各种仪器为我检查透视，反复地查了很久，最后他惋惜地说，没查出问题。临走时我说，谢谢。他告诉我，我叫某某某，以后你有事可以来找我，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善良的人。那个带我去检查的看守警察生气地在走廊里大声骂，练法轮功把脑袋都练硬了。我想他也是希望我能查出颅内骨折吧，希望我能因此而获释吧。我心里明白修炼大法有师父保护，所以没有颅内受伤，但仍然被大夫、警察和兼有的善意和人性温暖着，再无机缘相见。希望善待大法弟子的他们都会得福报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帮助我的那个兼有 B 一直很担心自己会被长期关押或判刑。我给他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，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个星期后，他获释回家了，他是明白真相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得福报了。必走后，女监事的警察找我到他的办公室，他不放心那些吸毒的人，希望我能帮助照顾 A 的起居。我说我们修炼真善人，在哪里都做好人，我同意了，我用修炼人的标准善待 A， 真心地为他着想，不嫌弃他，生活上尽量照顾他，还教他背诵大法。当时同一监室里和我一起被关押的还有一个老年大法弟子，我俩无私互帮互助，遇事向内找，有事一起承担，对监室里的其他人都不卑不亢，以礼相待，不计较得失。他们非常羡慕我俩，看人家法轮功弟子真好。我俩每天一起练功，一起背法，他们也不再干扰了，有时还评论我俩谁的练功动作好看。我们记住师父的教诲，在哪里都应该做个好人，与人为善。我们发自内心的善待每一个人，给他们讲修炼故事，讲大法的美好。原来监室里的吸毒人员多，欺凌打架是常有的事。在我们的带动下，监室里很少再有人寻衅闹事了，平静祥和了许多。以至于在一次全体人员大会上，看守所所长批评男监事打架伤人时还说，你们看看女监，看看人家法轮功怎么对人的，向人家学习学习。修炼人的善清洗着看守所里的戾气，好像警察们的脾气也改好了，谁看到我们都想凑过来说几句好听的话，夸夸我们。我认识到在这样最坏的环境中，人们也同样渴望着温暖、善意与真诚。法轮大法的纯正、纯善与无私，正是人人都渴望的。被非法关押20天左右，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迫害，要求无条件释放。所长来到监室，看着我脸上结得厚厚的血痂，说，等你脸上的伤好了，就让你走。没想到他说这话的第二天早上，我洗完脸，同事的监友就惊呼，某某某脸上的痂没有了。因我一直没有报姓名地址，看守所就给我编了一个数字号作为代称。他们惊奇于我的脸是完好的，纷纷惊叹法轮大法创造了奇迹。他们说，告诉所长，看看所长怎么说，放不放人。在那样黑暗的环境下，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久违的欣喜，看得出他们发自内心的为我高兴。此时他们是那么的可爱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到了一个月的时候，我被无条件释放了。走的那天， A 给我留了钱，我婉言谢绝。大法弟子与人为善是不求回报的。监室里两个因吸毒而被关押的人说，我也要练法轮功。虽然在这样恶劣环境里，也挡不住人们心中的渴望。世界需要真善人。回到家的那天正好是8月15，万家团圆的日子。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一切都在师父有序的安排中。第二部分，悉心照料年迈的婆婆。修炼大法后，我从一个病秧子变成一个健康、阳光、美好的人，从一个火爆脾气、妒忌心强、爱面子的人，变成一个心胸开阔、不计得失的人。公公去世后，我把年迈的婆婆接到我家悉心照料。开始很多人看我对婆婆好，还以为我是女儿。一次我和婆婆去洗澡，旁边的人羡慕地对婆婆说，你女儿对你真好。婆婆笑眯眯地说，这是我儿媳妇。他们好生羡慕，都夸婆婆好福气呀。丈夫的哥哥姐姐们家境都比我家好，但却不愿为老人多付出，我从不与他们计较。婆婆有时心里过意不去，说，凭什么就让你们付出？我就劝慰婆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教导我们与人为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。我说，我不会和哥哥姐姐们攀比的，您为儿女付出了一辈子， 我们孝敬您是理所应当的。哥哥姐姐们也有各自的困难，多想他们对您的好，多替他们着想，就不会和他们计较。哥哥姐姐们来看望婆婆，吃的住的我尽心招待他们，从不提钱利益，不提照顾老人的辛苦，只是告诉他们咱妈很好，在我家你们就放心吧。我按照师父的教导与人为善，遇事为他人着想，也从不觉得吃亏，心甘情愿地付出，也不求回报。对照大法，我觉得这些都是自己应该做的，我还应该做得更好。第三部分，大姑姐三退。丈夫的姐姐是公安局的，由于受中共邪党污蔑诽谤法轮功谎言的蒙蔽，对法轮功有误解，对大法恶言恶语。有一次她来看望婆婆，我给她讲了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，修炼人身心受益，是中共邪党迫害大法，迫害无辜的大法弟子，我们是无辜的，讲真相是在揭露邪恶的迫害。他突然大发脾气，还扬言要举报我。他见我没生气，转身把气撒到我丈夫身上，两人吵起来，生气了，从此不再理对方。我希望一家人和睦相处，于是就找机会买了礼品去他家看望。他不理我，我也不生气，乐呵呵地帮他干活，和他话家常。终于化干戈为玉帛，两家和好了。有一次她看婆婆治疗要花很多钱，就劝婆婆修炼法轮功吧，可见她的心里已经认可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，不再抵触大法了。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，她还买好吃的去劳教所探视，告诉我婆婆近况，说婆婆特别想我。三退大潮开始了，我给他讲退出党团队保密，他很抵触，回应我时言辞过激。我守住心性，我相信他在体制内虽然是既得利益者，但冷静下来一定能看清中共的邪恶残暴。一次家庭聚会，我在心里求师父救他，我心态平和地和他讲为什么要三退保密，与政治无关，完全是为他好。他这次笑了，同意了三退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师父救了他。第四部分，丈夫说，我现在觉得我媳妇儿就是金子。我刚走入大法修炼时，丈夫看我身体越来越健康，人越来越精神，心态越来越好，就很支持我修炼。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开始后，我一次次的被关押迫害，丈夫受到了来自社会、单位、公安方方面面的压力，就阻挠我修炼，撕大法的书，想要与我离婚。面对家人的非难，我曾也怀疑过婚姻是不是真的走到了尽头。但是师父让我们修炼人做更好的人，每一次精神崩溃时，师父和大法的法理都会为我打开一扇天窗，法光如阳光般照进我的心田，温暖又敞亮，荡涤我的灵魂，让我看清因果，乐观善良。我不断地用心与丈夫交流大法的高德、修炼的不易及未来的光明、迫害者的无理与违法。我说讲真相是在救人，是在做大好事。慢慢的，丈夫变了，面对世人的嘲笑，爱面子的他变得坚强豁达，看淡得失。中共邪党搞株连政策，有一次他的领导劝他和我离婚，对他说，你连自己的媳妇儿都管不了，怎么领导别人？丈夫回答，他没偷没抢，没做坏事，照顾我妈，照顾家，我不能跟他离婚。 他在社会上顶着很大的压力，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，他虽然苦，但心里明白这些不怪我，苦是邪恶的迫害造成的。有一次，有位同修的丈夫因为同修被迫害，要和他离婚，打骂同修，家里闹得很厉害。我丈夫听说后，主动提出去劝说。虽然他与同修的丈夫并不熟悉，但见面后，两人却谈了很久。我丈夫说，我现在觉得我媳妇就是金子，是最好的，修炼人多好啊，你不能离婚呀。我听说后心里很欣慰，他虽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，但大法的光辉已经照耀了他的生命，他的心里是敬重师父和大法，是尊重大法弟子的。我家孩子小时候曾跟我学过转法轮，许多大法的法理已住进他幼小的心田。我一直鼓励他用真善忍的大法理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。他从小到大都受人赞扬，仁义有爱心。现在道德下滑，世风日下，上了大学，我担心他离开家会随波逐流，就时常提醒他，道德是有底线的，特别是恋爱和婚姻，绝不可随意。最近我俩交流，让我很意外的是，他在和我分享看名人传记的收获，说自己的思考力很强，有时思考会不经意想起大法的某个内容，突然打开一条别人不懂的思路，思想维度开阔，思想会很深很远。第五部分，老乡升职。我有一位老乡，人挺好的，大学毕业在当地最大的党媒日报社任编辑，我们有缘认识了。记得第一次和他讲大法的真相，他问我为什么要和他讲这些，我说兼听则明，迫害法轮功以后只有一面倒的消息，你不妨听听另一面的声音，自己来判断谁是谁非。他静静地听我讲，没有表态。我让他把《九评共产党》《解体党文化》两本书带回家，好好看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又遇到了，我问他，书看了吗？他说看了，他很震惊。我说三退保命，我帮你退了吧。他说退了吧。他又问我，我能做什么？我说你也知道共产党为自己歌功颂德，宣传的都是假的，你就尽量多宣传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吧，这也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。后来我听到消息，他不久就离开了原来的报道党宣栏目组，调到了报道百姓生活的栏目组。我想他是明白了如何做一个中国人。我刚接触他的时候，他本来是大学毕业，一个人来到异地打拼的穷学生，家里没背景也没有钱。他明白真相并三退后，短短几年间，他恋爱结婚了，买了不错的房子，把老人也接来同住，有了两个孩子，还升了两次职。像老乡这样，听闻大法弟子讲真相，而明辨是非，选择三退，从而得到师父和大法服役的世人，何止千千万万。法轮大法弘传，服役世间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大姨的三个孩子都称我为老四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3号。我今年50周岁，于2003年走进大法修炼。我曾被非法关在邪党监狱迫害6年，2012年才从黑窝出来。 因没有生活来源，经同修介绍来到同修大姨家当保姆。这位大姨今年81岁，是1995年开始修炼的老弟子。他有两次心性关没过好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出现了脑血栓的病业假象。坐侧身体不好时，左手伸不直，左胳膊抬不起来，左腿拖着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挑剔的大姐。我刚从黑窝出来时，当时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，脸色灰暗，有点胖头肿脸，看上去很臃肿。同修大姨的女儿一看我这样，就没相中，不想用我。大姨说观察一下，看看干活咋样，我就留下了。大姨的女儿每天中午都来大姨家吃饭，有时晚饭也带着丈夫来吃，偶尔还住一宿。我知道她是不放心，怕我虐待她母亲。不久前她还做过手术，身体需要补养。她买乌鸡拿来让我给收拾熬汤，她每天按时来喝。当时介绍人讲，我的工作范围只照顾大姨的生活起居，并没有伺候大姐的义务。这份额外的活儿我完全可以不干，但是我干了2年，大姐不但不感恩，还处处挑剔，说菜买多了，当天吃当天买，菜太素了。我说因大姨不吃肉，她说不吃肉不能放点虾呀。刚来大姨家，不知道她家口味，拌凉菜时就问了问她吃什么口味的。她板着脸说，凉菜都不会拌吗？过几天又说，吃素好啊。说大姨不吃肉，让我给同修大姨用芹菜和虾做饺子馅。吃了没几天又说，网上说了芹菜和虾不能在一起吃。一会儿说吃粗粮好，他公公一天3顿大碴子，后来公公得病了，他又说老吃粗粮有啥营养。一个事儿今儿说如何好，明天却不对了。有一次春天开化了，他拿来一些鱼，我们做了一部分，后来他问我鱼咋样，好吃吗？我说不咋好吃，他不高兴，没吱声。第二天中午他来了，就到冰箱拿鱼，边浇水烫冻鱼边说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小姑子做的可好吃了，怎么你做就不好吃，今天我做。这是他第一次做饭，之前都是筷子饭菜摆好叫着他才过来吃。我说咱再做点啥菜，我这一问可好，他可得着机会了，说我不管，我就做鱼。我想这是给我提高心性来了，我就到阳台看看有啥菜，就再做点啥菜，往外看看顺便缓解一下心情，因为心里堵得慌。他看我在阳台站着，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，就过来跟我说，那就再做个白菜炖土豆吧。我没吱声，就拿白菜和土豆切洗。他看到我切的白菜和土豆，就生气的大声说，你家白菜炖土豆就这样切呀？我说对，我家就这样切，白菜是片着切的，土豆是切块的，我家的确是这样切。我没忍住。还有一次因为一件事他不高兴了，进屋就找茬，看到锅就说买那么些破锅，买的那个床单像农村人使用的。我不吱声。大姨对他说，你还是农村人呢。凡此种事，我真是觉得心里堵得慌。后来发展到大姨家的门一开，一看是他，我的心就咯噔一下，很讨厌他。我真不想再干下去了，可我也算是个修炼人，总不能按常人的办法行事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，不避开，不逃脱矛盾。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，你是清醒的，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，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，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，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。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，提高你的心性，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，你能够超脱出来。按师父讲的，我不能逃避现实，我不但得干，还得干好。我就想，他为什么老对我这样？我为他无偿付出那么多，他不但不知感谢我， 还总挑剔我，找我的麻烦。用常人的理去衡量，我的心里愤愤不平。可是我是修炼人，就得用法来衡量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有人说我们练功怎么老遇到麻烦事儿，和常人中的麻烦事差不多少，因为你就在常人中修炼，他不会突然间给你来个大头朝下飘起来挂在那儿，把你弄到天上吃点苦，他不会来这个的，都是常人中的状态。谁今天惹你了，谁惹你生气了，谁对你不好了，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，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，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，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，只剩下那么一点儿，分在各个层次之中，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难，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，都能让你过得去，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每次被师父这方面的法，我的心就不堵了，敞亮了，同时我也明白了是师父安排让我提高心性的。大姨的女儿是来帮我提高的，我转变观念后向内找，找到自己各种的执着心，如求回报的心，不让人说的心，争斗心，怨恨心等等，我应该真心的感谢他才对。现在我变了，大姨的女儿也变了，对我态度也变好了，看我也顺眼了，变得可亲可爱了，真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大姨的变化。刚到大姨家时，她家孩子打印了一张作息表，上面写着几点量血压，几点吃药，几点烫脚，几点吃偏方等等，大姨都一一照做。除了每天练功，看不出她是个修炼人。看到大姨这种状态，我很着急。我和大姨一起学法，切磋交流。大姨也知道吃药、量血压、吃偏方都不在法上，但碍于儿女情，不愿伤他们的心，只好被动地去做。通过不断学法发正念，大姨有了正念。她说，我没有病，这是旧势力利用儿女情干扰我，迫害我，我要正念清除，好好做三件事，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。孩子们三天两头来看大姨，血压咋样，吃没吃药等等。有一天儿子儿媳来了，问我血压多少，吃没吃药。大姨接话说，不量了，也不吃药了，我就好好练功就行了。儿媳是医生，说那可不行，必须得重视量血压和吃降压药，否则容易犯病。叫儿子端水来，他把药送到大姨嘴里。儿子儿媳走了，大姨很难过，觉得这个关没过去，决定今后再也不吃药了。没过两天，儿子儿媳又来了，问血压咋样，吃没吃药。大姨接过话茬说，她再也不吃药了，不弄那些人的东西，我就好好学法练功就行，我没有病，我有师父管。他的儿媳把我叫到另一房间，问我，姐，咱家今天谁来了，我妈咋不吃药了，还这么坚决。我说谁也没来。儿媳和我说，她这病不吃药太危险了。我说她的事儿她做主，我劝不了她。儿子儿媳又打电话找大姨的大儿子劝大姨。大姨最疼爱大儿子，平时很听大儿子的话，家里的大事都是大儿子做主。大儿子在外地，有事都是小儿子电话联系他。大儿子来电话劝大姨吃药量血压，大姨坚决不吃。大儿子说，不吃药你以后就没有你这大儿子了。大姨说，没有就没有。通过这事，大姨的儿女情算是放下了，以后孩子们再也没劝大姨吃药量血压。后来大姨每天早上不由自主地伸不好使的左腿和右手， 他悟到是师父在给他打通经脉，逐渐的他的腿灵活了，左胳膊能抬起来了，手指也能伸开了。在这期间，大姨每个月都和同修一起坐车去监狱近距离发正念。大姨每去一次，身体都有明显的变化，发正念的当时就觉得腿走路有劲儿了。我和大姨每天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定时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救人。大姨的身心变化都很大，现在她是一头银发细腻，白皙的皮肤透着红，反着光泽，声音洪亮，看上去精神十足。我是这个家的一员。大姨的变化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美好，她的儿女们对大姨放心了，大法在他们心里不只是认可，而是由衷的赞颂。现在我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，给大姨收拾得干净利索，大姨的儿女们对我的工作认可满意。她儿媳年底还特意给我买衣服表示感谢，说我把大姨照顾得好，他们才能安心工作。我的父亲78岁了，我想回去照顾他，大姨和她的儿女们都舍不得我走，执意留我。大姨的三个孩子都亲切地称我为老四，我也就很自然地成为这个家的一员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继妈妈的日常二三小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11月21日。我的妈妈是一名修炼真善人的大法弟子，纯真、善良、本分、孝顺、贤德。她50多岁，看起来却像二三十岁的女子。她从不擦抹任何护肤化妆品，穿着也是简单大方，从不刻意装饰点缀自己，但肤质光滑紧致，面色清透红润，一双善良的大眼睛总是闪闪发光的。与妈妈相识过的人都说，一看你就是个很善良并充满正能量的人。妈妈总是回复，你说对了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的，都是大法师父给我的，法轮功是宇宙佛法，电视新闻演的都是假的，污蔑诽谤佛法。你听说过退党团队保平安吗？妈妈现在不在我身边，因讲真相救人，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。我为有一名这样坚定正信救人为他的妈妈而感到骄傲。第一部分，妈妈的无私境界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与妈妈在一家餐厅，节假日人真的是非常的多，几乎每张桌都有举着餐盘在排号等着餐位空出的，似乎站着的人比坐着吃饭的人还多，可以用摩肩擦踵来形容了。我与妈妈站了许久，好不容易坐上了座位，我让妈妈在那儿坐着等我，我去取餐具。取完回去的路上，隐约听到一两口家端着盘子凑到我妈面前说，你要走吗？我妈微笑着起身说，你们坐吧，拿着包站着等我。他们似乎还在说着话，我见状腾的一下就激动了，急匆匆地走过去大声道，我们才坐上的座位，你怎么能说让给人就让给人呢？大家都在等，咱刚坐下，饭菜还在桌上摆着没吃呢，人家一句话你就让了，你也太好欺负了，哪有这样的。对方很脸红地被我训斥走了，我当时是不能容忍我妈善良的过劲儿，我认为没有原则性了。随后妈妈依然微笑地对我说，你看你，让他们坐就坐吧，谁坐不是坐，正好是有缘人来听我给他们讲真相的，你却把他们轰走了。我说，这么多人为什么非得委屈自己让座给他们？他们好意思让你站着，哪有这么欺负人坐座的，那不是把你当傻瓜了吗？
大法弟子也应该有威严的，不是被欺负的，他们应该尊重你，给你让座才对。我当时就是非常不能理解妈妈傻瓜似的让座，明摆着欺负人，她却还微笑着让座，连句解释的话都不说。直到今天，我修上来才真正理解妈妈当时的让座包含多少修为在里面。同是大法弟子，在那种境界，心不动才能做得那么坦然，无私地为他人考虑，而不是先考虑自己的得失。虽然是件看似生活中的小事，但是如今回想起，我非常敬佩。那不是常人的做好事，也不单单是给对方讲真相，更不是想好了准备我要怎么做。那是一种无私的境界。虽然我有我的认识处理方式，但我惭愧当时的举动。第二部分，我挑妈妈毛病，妈妈看我优点。妈妈在家时，我总是很坏地扮演一个爱挑她毛病、挖苦她的角色，不刺激妈妈的心灵不罢休的样子。而妈妈总是眨巴着两只大眼睛，默默无闻，不吭声，过后还要正式地向我道歉。然后我再追加一句刺激，别装了，嘴上道歉，心里想我没错，两个人就憋不住大笑起来。我现在想想真的非常后悔，甚至有时埋怨自己当时的行为而掉眼泪，非常想向他道歉。妈妈被绑架不久的一天，我饿了，坐在餐桌前吃饼干，吃完低头一看，我掉了一桌边渣渣。我自认为自己很讲究，很注意吃东西，不会掉渣的人，竟然今天发现掉了一桌边，我连忙收拾，并突然想起妈妈坐在餐桌前吃饼干，吃完总会被我数落一遍，妈，你看你掉那一桌边，总是我看见给收拾，我吃饼干从来都不掉，您太大咧了，能不能再别掉渣了？我妈就总是乐，那你能看见你就收拾呗。那时我还觉得自己特有理，多么干净利落，数落完我妈还觉得自己特能耐。为什么我几乎不爱掉渣的人，那天自己掉了一桌边？一，我盯着眼前人的缺点不放，甚至放大他的缺点，给他无意间造成伤害及磨难。二，我没有向内照自己，总爱挑我妈的毛病，不去抓住机会提高自己的心性。三，包容心不够，谁人吃东西一丁点渣子不掉，我错了，我为难了妈妈，为难了同修。妈妈常跟我说，看人不要看人的缺点，要看人的优点，就想优点。这都是妈妈在修炼中认识到的，并告诉了我。想必妈妈知道有一天我能想起，并严格按照师父的法去想问题。第三部分，纯心化纯净。记忆中，很多年前，我就陪着妈妈在各种街巷发材料，以及面对面给世人讲真相。那时，其实我已经在大法修炼中，除了帮妈妈讲，自己独自的时候，有机会也会不由自主的讲。你问我为什么，就是想讲。有几次深刻的印象，陪妈妈一条条街，一栋栋楼发真相资料。那几次真是特别特别冷，外面寒风刺骨，阴森飘雪，我就站在街口给妈妈发正念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冻得浑身冰凉，一点知觉都没有，睫毛上的雪都化成冰渣子结在上面打黏，而妈妈就一动动的从一楼爬楼梯到七楼，再从七楼走到一楼，就这样不停地循序着。好不容易把妈妈等出来，心里的委屈憋不住的一拥而出，抱怨道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我站在外面这么久有多冷呢？这么长时间也不出来，我动也不是，不动也不是。妈妈说，孩子，妈妈对不起，妈妈觉得越走越有劲儿，都出汗了，为大法救人做事，吃这点亏没什么。来，妈妈给你暖和暖和， 于是握住我的手。回家后我出现感冒症状，又流鼻涕又发烧咳嗽的。我说都怪你，那么冷的天把我冻的。我妈说，孩子，师父在管你呢，给你清理身体，你以为谁都能那么幸运做大法的事助师救人吗？你还不悟，那么多大法弟子，别说冷了，风雨不误，抓紧救人，从不喊冤喊累，生命多可贵呀，你动那么一下就受不了了，你知道大法好了，别人也想知道呀。妈妈总说不能昧着良心忘恩负义，我心里想妈妈对我太不关心了，在她心里还不如那些被救的陌生人不是。可我想错了，妈妈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正念族，她的爱是无私的，她的心是信师信法抓紧救人的。这也是妈妈亲身经历的事。有一次妈妈在讲真相中遇到一位五六十岁的男子，上前递上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并向他讲真相。那男子突然暴跳起来，指着我妈妈说，你信不信我举报你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让警察抓你。我妈妈心没动，而是慢条斯理给他讲着真相，慈悲心一下涌了上来，流着泪的对那人说，不知为什么我看着你，听你说那些话心里是真难过，觉得你这么对救你的大法弟子说话太可悲了。大法师父让我来救你，就证明你与佛有缘，需要被救。我不图你啥，只为救下你，把你的毒誓撤销。我只是跑跑腿，动动嘴，真正能救你的是大法师父。以后遇到大法弟子给你讲真相，你千万再不要说这样伤天害理的话了，对你自己也不好。那男子看着妈妈，不禁也眼含泪水地哭了起来，连忙点头说，好，谢谢你。我妈回道，是谢谢大法师父。只写写妈妈的日常二三小事，回味从小到大是妈妈孜孜不倦地总给我念着师父的法听，念着同修的心得交流体会，跟我交流切磋着心性，带着我救人，使我不知不觉一直在法中并升华着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大法恩泽我家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9日。我家住农村，姊妹五人，我排行老大，从懂事起就看着父母没白没黑的干活，吃不好穿不暖，半生过着贫苦的生活。我结婚后30岁那年随丈夫进了城市，生活越来越好了起来。修炼大法后，我体贴关心父母，只要有好吃的就想着父母，尽量能让父母过得高兴舒心。知道的人都夸我是一个孝女。后来四个妹妹也都相继结婚了，也都在为生活奔忙。无论是哪个妹妹做生意需要钱时，我都会主动的帮忙，根据自己的家庭条件，尽量的能帮多少就帮多少。四个妹妹我都帮了不少的忙，因为我是个修大法的人，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，只要他们能过得好，我就高兴。为此父母也很感动，多次对别人说，有我这个大女儿，他们少操不少的心。全家人都相信大法好，也都支持我修大法，都痛快地做了三退，日子过得都开心幸福。这些年我和多位邻居之间关系也都相处得不错，邻居只要有求于我的事情，我都有求必应，很少拒绝的。我家住一楼，外面的卫生年复一年都是我自己打扫，常年保持清洁无杂物， 邻居们也都看在眼里，经常有说感激话的。一天，我在自家小草屋门前捡到了2000多元钱，我想，这是谁家丢的钱呢？丢钱的人一定很焦急的，我得赶快找到失主归还。我立即去东邻西舍的打听，是谁家丢了东西，我拾到了一些钱，谁说对了钱数，我就给谁。原来是中梯一楼老太太的儿子丢的，我赶快还给了他。老人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，你怎么这么好，这么多钱你拾到了还还给我们，真不敢叫人相信，现在的人偷都偷不到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大法的，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做的，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就行了。有一天，我丈夫在搬上掀楼板，因用劲过猛摔倒了，肋骨震裂了，痛得不能动，四个人把他送回了家，躺在沙发上疼得一动也不敢动，晚上睡觉不能到床上了，看样子真遭罪。我认真地对他说，你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动了。丈夫刚念了一会儿就感觉轻松了，一下子就站了起来，走到了床上。他高兴地说，怎么这么神奇，刚念一会儿就好了，太神奇了，休养一个星期就上班了。大法的超常和修炼人的所作所为，丈夫都看到眼里了，所以我修大法，丈夫从不反对，一直很支持我。现在他也开始修炼大法了，身体健康，活得轻松愉快。我的女儿结婚后生了孩子，休完5个月的产假后就正常上班了。他在车间工作，没有休息日，越到假期越忙，孩子吃奶时，车站又搬到了离家10多里的地方，我和丈夫只得坐公交车去给孩子吃奶，时间紧张，影响我学法。来回给孩子吃奶10几天后，车站的领导找我女儿谈话，让女儿去车站超市担任负责人，从此女儿有时间回家给孩子吃奶了，星期天还有休息日。我们全家人都很感激师父，都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受益很大。我的小外甥今年4周岁了，第一天上幼儿园就像进了自己家似的，从来不哭不闹，很懂事。和小朋友一起玩时，有摔倒的，看见后就会主动扶起来，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还会帮助别人，老师们都喜欢他，都夸他很有礼貌，很懂事。因他从小在学法小组跟着也听法，受益于大法，谢谢师父。我的二妹夫在山上干打石头的活，很危险，要求干活时戴安全帽，妹夫嫌麻烦，他一般是不戴的。有一天下午，一块大石头需要妹夫和另外一个人上去干，突然妹夫想起戴安全帽了，这次非要戴安全帽才去干活不可，这是从来没有的现象。俩人刚上去干了不长时间，突然石头滚动，俩人同时从石头上摔了下来，另外一个人因没戴安全帽当场就摔死了，脑浆摔得流了一地，在场的人都吓呆了。妹夫戴着安全帽竟一点事也没有，全身完好无损，当时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了。过后妹夫说，那天下午也不知怎么了，非要找到安全帽戴上才能去干活。我说，都是因为你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做了3退，得到了大法的保护。妹夫听后有些激动地说，大姐说什么我相信什么。我说，你一定要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有惊无险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师父是来渡人的。感谢师父的佛恩浩荡，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师父的慈悲苦度，谢谢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洗净，让我幸运地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之路。在这个红尘中，不被不正的东西污染，我有这么伟大的师父处处事事地保护我，我感到无比的自豪。我一人修炼，全家人都受益了，师父的恩德弟子无以回报，只有好好学法，勇猛精进，遇事向内找，实修自己，做好3件事，跟着师父回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